王兴和徐宗汉结成了革命伴侣。这一天，宋教仁洪承典奉命来到。当他们一见面的时候，高兴的都有点发狂了。宋教仁抱住黄兴是连蹦带跳：“大哥，看到你身体这么健康，我简直高兴的无法形容，同志们都在关心你。”黄兴眼泪也淌下来：“我的好兄弟，你挺好吗？”“嗯，我还是那个样子。”洪承典乐得也直擦眼泪。徐宗汉赶紧下楼给烧茶做饭。可这时呢，宋教仁、洪承典已经知道黄兴和徐宗汉的事情了，还道了几句笑话。在吃完饭的时候，他们在榕树林下准备了一张小桌，边吃茶边谈工作。黄兴就问：“兄弟，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吧。”“好，我早就想说。大哥，在你们起义的第二天，我们得着电报，我和吴玉章同志还有很多同志率领着200多人赶到广州，结果满城戒严，寸步难行。从一个老乡的嘴里，我们才知道起义彻底失败了。老实说，我非常为你的命运担心，我认为你已经不存在了。后来我哭着返回香港，之后我接受新的任务，到新加坡去了一趟。等我返回来的时候，看着你那份报告，我才知道你平安脱险。不但我高兴，同志们高兴，连孙中山先生都非常高兴。他说，革命事业不但可以继续搞下去，只要黄兴存在，成功就有希望。大哥，你看孙先生对你寄托着多么深厚的厚望啊。大家听说你平安脱险，深受鼓舞。我这次来，一是代表总部的同志们向你慰问，二有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，三听说你跟嫂夫人，哎呀，有这种喜事，我特来祝贺。把徐宗汉臊得脸红了，开门就出去了。黄兴也乐了：“兄弟，咱们谈正经的吧，有什么好消息？”“大哥，你听我说。”宋教仁俩眼倍儿亮，把椅子往前拉了拉。“大哥，你给孙先生的报告，那个附件我看过了，你总结的非常正确，大家深受感动，是吧？那么这次起义的失败，一是出了叛徒，另外地域观念、狭隘的思想、排外主义、临阵脱逃、纪律松弛、人心涣散、领导无方，哎，什么原因都有了。你总结的非常精辟，连孙中山先生都非常赞赏，这样就给今后大起义的成功铺平了道路。虽然说这次起义失败了，你可知道它的影响可太大，中外的报纸连篇累牍报道了广州起义的真相，士气高昂，各省革命的同志是擦拳魔掌，要给死去的72名烈士报仇雪恨。现在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广东那是最热烈，最近又掀起了保路风潮，群情激愤，斗志昂扬。因此总部决定下一次起义要选到武汉三镇。 这次起义是非力求成功不可。是吗？
嗯。
另外我向您要说的是，武汉的同志们纷纷给我写信，他们有日知会的领导人，有共进会的领导人，有文学社的领导人，他们一致要求在发动起义的时候约请你去担任总指挥。大哥，你说这不是好消息吗？黄兴听完了是无比激动。好，选到武汉三镇发动起义，这招棋走得非常正确。武汉三镇地处中国的中央，九省通衢，七连八府，东连吴会，登高一呼是八方响应。另外武汉革命有深厚的基础，想当初自立军的领袖唐才常点燃了革命烈火，现在余热犹存呢。等我身体好了之后，我一定到武汉去。这次革命不成功，我就劈头来见。哎呦，三个人越谈越高兴。宋教仁就说，大哥，您现在别着急，关键是把身体养好了，将来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您去处理呢。另外一个好消息，按照你的指示，我曾经到上海、新加坡去过三次，我已经在上海成立了中总部，参加的人非常踊跃。好，兄弟，你为咱们同盟会算立下一大功劳啊。和两个人谈起没完来了，洪承典凑过来了，叫人，该我说了吧，你有好消息，我也有好消息。黄兴就问，你说说还有什么好消息。黄大哥，按照你的意思，我们已经查明叛徒陈静波的下落了。哦，这个小子藏在什么地方？也在九龙，就住到城里皇后饭店707房间。是吗？这个消息确切吗？没问题，我们是通过九龙警察局秘密同盟会员提供的情报，是千真万确的，就等大哥的指示。好，既然是这样，明天我就起身，我要亲手铲除这个叛徒。不，杀鸡焉用牛刀，这点小事还用大哥你吗？你筹划大事就可以了，这件事包在兄弟我身上了。我准备明天就进城，到707房间去铲除这个坏蛋。你打算怎么下手？正想跟您商量。三个人往前一凑，研究了具体的方法和步骤，估计了可能出现的意外，然后把任务就交给了洪承典，要赶奔九龙出监。这时徐宗翰把晚饭准备好了，四个人坐在一处，又谈了其他的事情，当晚无话。到了第二天，洪承典就起了身了。按照黄兴的指示，他拎着个皮包，坐上辆人力车，赶到皇后饭店，然后就赶奔707房间。一看是这，洪承典把礼帽摁了摁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就敲了几下门。陈先生住在这儿吗？陈先生在屋吗？其实啊，这情况是千真万确，这叛徒陈静波 就住在里边。自从这个小子告密之后，两广总督张明奇给了他一笔酬金，数目相当可观。虽然说他发了横财了，这小子觉着心里头有愧呀。听说革命党人死了上百，遭受那么大的损失，他们能跟我玩得了吗？要查明真相，非要我的脑袋不可呀。因此他不敢在家待着，把香港的小买卖收拾收拾，暂时停业，孩子老婆安顿到亲属家中，他呢就带着他那个小宝贝莲香跑到九龙来避难，住进九龙最豪华的皇后饭店。现在他发财了，也破例的雇了两个保镖，带着手枪在皇后饭店周围巡逻，保护他的安全。同时呢，他跟两广总督衙门的密探队队长屈宏经常保持联系。那屈宏啊，有时候也到九龙来看他来，可不是看他这个人，主要想从他嘴里再套些新的宝贵发财的资本。两个人经常接触。单说陈静波这天吃完了早饭，闲着没事，躺在大钢丝床上看书，他那小宝贝莲香正给他煮咖啡。正这时候听见有人敲门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；做了亏心事，就不然了。听见敲门声，都心惊肉跳。他赶紧从枕头底下蹭，把勃朗宁手枪拽出来，咔嚓，顶上了子弹。他告诉莲香：“别动，那意思，别开门。”外边又砸了几下，其实洪成典听得非常清楚，屋里头乱了一阵，没声了，他知道屋里有人，可能是做准备呢。按照计划，得一不慌二不忙，又喊上了：“陈先生，陈经理，起来了没有啊？我有重要的事情找您商议呀。”说话的语调非常平稳和和气。陈静波一想，这谁呢？看这意思不开门不行了，赶紧穿好了衣服，他把手枪揣兜里，告诉莲香开门。莲香战战兢兢把门开开了。等陈静波闪眼往外一看，这不是洪成典吗？革命党的骨干，我们俩见过好几次，他怎么来了？莫非找我报仇来了？喂，顿时他的眼前冒金星，两条腿就有点发软。但是洪成典装得非常像，见着陈静波之后，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，感到意外。哎呀，老兄啊，怎么是你呀？嘿，真是无巧不成书，我们正找你呢，可巧今儿个碰上了。陈静波一听，这什么意思？莫非他不是诚心找我，在这儿跟我巧遇呢？嘿，真倒霉呀。这下句话怎么说他没想好呢。洪成典大步流星走进来了，反手把门关上了，很从容的往沙发上一坐。陈兄，怎么你住在这儿？
你是谁呀？我怎么不认识你？ 静波兄，你怎么跟我演开戏了？你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呀、啊！你忘了，在香港胡一生老先生家里，咱们两个人还同桌吃过饭呢，对不对？还谈过你的头发公司啊。另外，我记得在广州，我们似乎也见过两次面吧？难道说你都忘了？肯定你是跟我在装糊涂，
我不认识你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说。
陈静波有点歇斯底里，把手枪拽出来，对准了洪成脸，
你究竟是什么人？
洪成脸把帽子摘下来，往桌上一摔，静波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疯了！我发现你这个人神经是有点毛病。我问你，你跟李公照、曾宝森三个人运枪，这工作干得很好嘛？完成了任务之后，你怎么不回香港去报告，害得同志们等你的消息？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，功是功，过是过呀。你应当露个面儿，你来了个不辞而别，跑到这儿住着来了，大家有事也找不着你，你说你坑人不？今天好不容易见着了，一点工作没谈呢，你又拿枪动刀的，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，你居心何在？我一片好心化作了驴肝肺。
爷爷，陈静波一听，怎么？莫非我出卖革命党的事儿谈多大？听这话音是这么回事？
哎，反正我门外有保镖，我身上有枪，我也不怕你红成脸兴风作浪。我先问清楚再说。陈静波想到这儿，把枪又揣起来了，坐到洪成典对面。啊啊啊嘿嘿嘿！老兄，请你把话说清楚一点，要回答我的问题。一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洪成典一笑，静波兄，我根本不知道你住在这儿，因我这次来找知立公司协理，姓陈，叫陈兆芳，楼下的人告诉我他住在七楼，结果可能我把门砸错了，巧遇了你，我根本不知道你住在这儿。
哦，
对，陈静波一想，不错，确实有个公司的经理也姓陈，住在我的隔壁。这人一慌疏啊，把门走错了，这也是常有的事儿。哦，他不知道我在这儿，这碰巧了。难道这话是真的？我可不是三岁的小孩，我不能轻易上当。这小子是半信半疑，没表态，然后他又问，既然这样，你方才说同志们都在找我，找我干什么？有新任务需要你老兄帮着总部完成啊。上一次运枪就运得不错嘛，大家都非常称赞。另外你知道这次广州起义失败了，我们死了72个同志，这个仇能不报吗？究其根源，就失败到水师提督李准的手中。那李准全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，这小子反动透顶嘛，不把他给消灭，将来再举行起义就难以成功。 因此总部决定成立个暗杀团。这暗杀团一共是十名同志组成的，经费已经从南洋源源不断运来了，有一笔经费运到九龙，大家就想起你来了。如果外地的同志们去批款，恐怕引起怀疑，你老兄是本地人，又是做买卖的，你去批款绝对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，因此才想到你头上。老兄啊，今天遇上你了，我就不必找陈协理了，咱们是自己人，好办事，你能不能帮着我把这笔款子提出来，然后把它送到香港，那你可就立了大功一件了。
嚯，
有多大的数目？30万美金啊！30万美金呢，我的娘耶！陈静波这小子一听这钱呢，眼睛顿时就亮了，他一看红城脸说的非常至诚，这不像是假话，同时他讲的也非常合乎情理，这小心就动了，心说这30万要弄到我手里头，我成了财神了，九龙待不了，我就领着莲香上瑞士避难，后半辈子我吃喝享受全都有了。另外洪承典这小子是同盟会的骨干，仅次于黄兴和塑胶人，我这样把他也给卖了，还能得一笔赏金，这个买卖我可不能错过不做呀。要不说这个人呢，见利不见害，于见石不见沟，这陈静波这小子尽管那么狡猾，当时也就相信了，把脸他就变了。胡大哥，人心叵测呀，不容我不演戏，自从广州起义失败之后，风声又紧，谁不害怕？你们都住在海外，扑了扑了屁股，不是上日本了，就上南洋了。我呢，我是坐地户，我往哪儿跑啊？因此，我只好躲到九龙来。哎，我这些甘苦，谁知道啊？听你这么一说，总部还没忘了我。我感觉到挺高兴，不过洪大哥，像你刚才说这个任务可够艰巨的，数目也太大了，兄弟我恐难完成任务，你另选贤者吧。哎，静波兄，你怎么倒谦虚起来了？在港澳一带办这种事儿，非你莫属啊！都为了革命事业，你不要推了，干脆就答应下来得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现在咱们就走，马上到银行去提款，把钱提出来，我还不管了，就交给你了。我给你开个地点，你到了广州，交给那个人，你就算完成任务了。2个小时，我们把事就办完了。哎，我考虑考虑啊。陈静波一想，管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你就假，你能怎么样？不如大胆一试啊！这两天我可能是要发财，我这眼皮蹦蹦蹦蹦跳起来没完呢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货，我是左眼跳，对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陈静波想到这儿，马上把衣裳换了，手枪带好了，莲香不让他去。哎，陈静波说，夫人啊，嘿嘿，发财的事儿咱不能错过，你就听信儿吧， 中午12点我肯定回来，到时候我给你买一套最名贵的首饰。
走吧。
就这样，他随着洪承典到了皇后饭店的楼下。洪承典赶紧要辆马车，两个人坐上，车老板一摇鞭子赶奔龙镇。在路上，洪承典暗自咬牙呀，心说叛徒，你甭乐，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，我叫你知道这是应有的惩罚。